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第25章，我们上一周正式的结束了亚伯拉罕这一生在地上175年的在圣经里的记录，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的家谱啊，所以我们从创世纪25章第12节一同的读，来一同读到第26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什玛、杜玛、马萨、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里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皮笃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儿。马克吐温大家都知道是谁，马克吐温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看到马克吐温的这句话的确是很正确的。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最开始的前20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跟100年前的20世纪前20年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初，曾经在西班牙发生了这个大流感的爆发。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 COVID， 我们刚刚经历这个大流行的爆发。在20世纪初，经历了经济的动荡，美国的大萧条等等。那在21世纪，我们也经历了全球的经济危机。在上个世纪初爆发了2次世界大战，而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处又开始有着许多的冲突、战争，很多紧张的局势。那说这么多，对吧？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所以我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不要问说牧师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国际大事，我不知道，对吧？我也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历史如此惊人的相似，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不是深层政府的问题的，而是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掌管的，而上帝要借着不断重复的出现的一些事情来向我们教导关于他的重要的真理。而跟历史相似的是，我们在看到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圣经当中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我们看到在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家谱所记录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了在曾经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如同亚伯拉罕和萨拉早年无法生育，我们在今天读到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以撒跟利百加也无法生育，如同亚伯拉罕他的兄弟拿赫生养众多，记录了拿赫有12个儿子，我们看到以撒的兄弟以实玛利也生养众多，有12个儿子，而亚伯拉罕只有2个，而以撒也是只生出来2个儿子。我们看到同样的，在像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之间以实玛利跟以撒之间，以实玛利那个大的失去了长子的继承权，而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长子的继承的这些财产都给了小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又看到在以撒的两个儿子中间，上帝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最后是雅各继承了以撒的所有的财产。所以这些惊人的相似告诉我们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拣选的那些人，从世人的角度去看，他们是弱小的，他们是小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失败的，看起来他们是很不蒙祝福的。你去对比拿赫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到拿赫生了12个儿子，他自己只有2个。看到以实玛利虽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以实玛利竟然先生出来12族。上帝的选民在世上看起来不如其他的人，但是这恰恰彰显了上帝拣选的旨意。因为上帝拣选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蒙上帝拣选的百姓，我们成为那个以撒，我们成为那个雅各，成为那个应许之子，要继承的不是这地上的产业，而是在天上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产业。因此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会经历这些看似比他人更加不蒙祝福的状态，但是最终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因此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和盼望在这个世上继续坚定的信靠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两个儿子来看的。首先我们要来先从以实玛利的家谱和以撒的家谱来做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来看以撒，特别关注以撒所生出来的这两个儿子。所以首先我们先从一开始来看以实玛利的家谱，第12到第18节首先记录了以实玛利的家谱，在亚伯拉罕被埋葬之后。那还记得整个创世纪是由10份家谱所构成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过，或许有些人知道。那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刚刚结束了是创世纪当中最长的家谱，也就是从创世纪第11章第27节一直到创世纪25章第15节。那这个最长的家谱是塔拉的家谱啊，那塔拉的家谱当中的主角是亚伯拉罕。那在这个最长的家谱结束之后，紧接着跟上来的从25章12节开始是创世纪当中最短的家谱，也就是以实玛利的家谱。那然后接下来又介绍了以撒的家谱，那这个是一个创世纪的作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写作手法，那就是他首先简短的记录 不蒙拣选的后裔，他们的后代到底是谁，然后接下来用更长的篇幅来介绍那个蒙上帝拣选的族裔他们的后代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是不蒙上帝拣选的，这是以实玛利，我就简短的告诉你他们后代都是谁就好了，那现在让我来更详细的告诉你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后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创世纪的作者写作的方法。那在以实玛利的家谱当中，总共记录了他有12个儿子，他们主要分布在舒尔到亚述之间，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地区。那以实玛利有12个儿子，这个我们听到12这个数字需要知道说，哦，这个是表示丰满的，就是表示完全的完整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到后面以色列生了12个儿子，以色列的12支派，对吧？耶稣12使徒等等，这12、12、12是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应验了什么呢？你说这个以实玛利怎么生这么多孩子？不是说他这个精力非常旺盛，而是说这应验了上帝对夏甲的应许。还记得夏甲被撒拉苦待，然后夏甲就离家出走了。他在井边比里亚拉海来遇到了耶和华的使者，那耶和华的使者对这个夏甲给他了应许，说我必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记录在创世纪16章第10节。而且在那个预言当中也预言了以实玛利后代所生活的状态，就是说他必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这个以实玛利的家谱所记录的12个儿子以及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为了回应圣经前面耶和华的使者所预言的，表明上帝给夏甲的应许已经应验了。那但是我们注意到上帝说他要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极其繁多，或许有人已经注意到这个祝福跟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上帝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7章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那你想了想了半天，你是说上帝啊，你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你给以实玛利的祝福都一样啊，那你这拣选不拣选有什么区别？反正你这两边都给祝福。但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对吧？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一个上帝给选民也给非选民的普遍的祝福。你不用非得信耶稣，你也可以儿孙满堂。你不用非得信耶稣，你也可以在这个世上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你信耶稣可能反而享受不了，对吧？但是上帝在给这个世人当中有一些普遍的祝福，那使他们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一个普遍的祝福。为什么这个是普遍祝福呢？因为上帝起初给亚当的创造的命令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那个后裔繁多的这个状态并不是救赎性的，而是创造性的。因此上帝把这个普遍的祝福给了所有的，既给选民也给非选民。但是差别在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后面还多加上了一句话，那就是上帝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做你后裔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差别，是上帝的圣约立约的行动使得亚伯拉罕的后裔与其他的族裔分别出来。上帝说，是的，以实玛利的后代我也祝福他们极其繁多，但是我不与他们立约，但是我只与你的后裔立约。所以注意到在这份家谱当中，圣经介绍以实玛利的家谱的时候，在12节特别强调他的母亲是谁，以实玛利的母亲，以实玛利谁生的？是夏甲生的，埃及人夏甲生的。但是对比第19节提到以撒是谁生的，圣经怎么说？没说是他的母亲是谁，而是特别强调他的父亲是谁。亚伯拉罕生以撒。哎，你想一想，抓抓头，你说，哎，不对啊，难道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生的吗？也是亚伯拉罕生的呀。 但是不，从圣约的角度上来讲，不是。从圣约的角度上来讲，只有以撒是亚伯拉罕生的。从上帝的应许的角度上来讲，只有以撒是亚伯拉罕生的。所以这家谱是这么记载的，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单单的拣选以撒作为圣约的延续的应许。唯有以撒是蒙拣选的，才算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上帝在创世纪在之前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说的。上帝说唯有以撒出的才算是你的后裔。所以以实玛利的家谱很快很简短的介绍完了，然后圣经就紧接着进入到了以撒的家谱。那在介绍以撒家谱的时候，上来记录了以撒他们家生不了孩子，仿佛以撒在重复亚伯拉罕的故事。第21节上来说以撒的妻子不生育。还记得最开始亚伯拉罕的家谱，塔拉的家谱记录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一上来介绍这是亚伯拉罕，对吧？塔拉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娶了一个老婆，他名字叫萨拉，说的第一句话是萨拉不能生育。同样的，一样的，仿佛这个100-200年的时间就重新倒带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了。而同样的，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怀了以撒？25年。以撒等了多少年有了他的两个孩子？20年，稍微短了5年。为什么短了5年呢？因为以撒没有再去娶别的老婆。你看到吗？圣经就是这样。以撒比他爸爸稍微进步一点，对吧？他爸爸这个说，哎呀不行啊，生不了孩子，赶紧找夏甲，找夏甲生，结果浪费了5年啊。本来说可以这5年可以省下来，就等20年就够了，但是因为他中间这一折腾等了25年，对吧？那以撒就不是了，以撒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对吧？以撒说，好，我不再自己想办法了，我就祷告求神来赐给我孩子。所以等了20年，坚持为他的妻子祷告，然后终于他妻子怀孕了，生了几个？生了2个。然后你就看圣经的作者的写作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对吧？你看圣经的作者故意把以实玛利跟以撒这个家谱并到一块儿，就好像圣经的作者曾经把亚伯拉罕的哥哥拿赫生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然后放在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之后。你看圣经的作者的安排啊，都是非常的，就想要让你读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之前亚伯拉罕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以撒，然后上帝要让把他以撒放弃了，要让他没有以撒，对吧？失而复得以撒之后，一听我哥哥生了12个，哎呀，你说我这个辛苦了半天，对吧？我才这个以撒，好不容易有个以撒，还差点没了，对吧？然后同样的，你会看到在这儿以撒的家谱对比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生了12个，以撒呢费了20年劲儿才生了俩。你说圣经到底在干嘛？上帝到底在干嘛？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上帝为什么要如此的祝福以实玛利多子多孙12，对吧？要等到以色列12支派，然后以色列说，你看，摩西对着以色列12支派说，你看现在上帝大大的祝福你们，你们如同海边的星，对吧？不是海边的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以实玛利在旁边笑了，呵呵，我早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了，我都不用等到以色列那个时候，对吧？你说为什么上帝这要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我想说的是，这要教导我们，上帝的拣选不在乎人的外表，上帝的拣选不在乎人的品质、人的质量，而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使徒保罗说，神拣选的是什么呢？神拣选在世界上，对吧？上帝在这天上看说，哎呀，我选谁好呢？上帝说，哎呦，这不错，这个品质优秀，有美德，扶老奶奶过马路1万次，这个把老奶奶踹倒1万次， 你说你选哪个？保罗说，神拣选这世上看为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以及那什么都没有的。上帝有特殊的品味，上帝有特殊的喜好，上帝选那些人不选的。你读圣经，你读到对吧？你读圣经，你就读出来这个上帝跟人不太一样，对吧？上帝当年要立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对吧？撒母耳看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上帝说这个我不选，这个我不选，这个不选。那撒母耳最后这个说，那你这都不选呢？那你选啥呀？上帝说选那个在门口放羊的那个家里面做最卑贱的工作的那个大卫，把他拿过来，那个是我选的。撒母耳抓着头，上帝，你这个逻辑我搞不懂。上帝拣选这世上愚拙的、被人抛弃的、被人厌恶的，上帝拣选的是罪人。耶稣说，我来是来拯救，对吧？有病的，我来拯救那些对自己绝望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虽然他们已经病弱膏肓，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没有病，对吧？他们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那我也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相信他们真的是病人。所以这是圣经当中一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的人在世上看来是不蒙祝福的。今天有多少人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得到好多祝福，对吧？你看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如此的成功，对吧？他们是获得了这个世人所最羡慕的尊荣、名誉、金钱、地位啊，然后用这个来传福音。那这个思路直接跟上帝启示相反了。你说你看基督教，对吧？基督教带来了多么好的影响，对吧？这个西方的成功等等，用这个来传福音。你看他们的所有信基督教的国家个人都是蒙祝福的。然后以撒抓着头说，我咋不知道呢？亚伯拉罕抓着头说，我咋不知道呢？我死之前我们家就剩一个以撒啊，没蒙上帝呼召的我的哥哥有一大堆孩子，我感觉我并不蒙祝福。所以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我们把这世上表面所看来的祝福就当作是福音的必然的结论的话，那么我们的福音就不是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福音了。因为在世人眼里，十字架是愚拙的，十字架是软弱的，十字架是卑贱的。那你说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上帝的选民在这世上不蒙祝福？圣经教导我们，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不是按照他原本创造的秩序运行的，因此我们才需要一位拯救者。很多人反对基督教的信仰，说如果上帝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公义？好像听起来他们比上帝能做得更好。但是问题不是可以通过这世上的罪恶来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世上的罪恶只能证明这个世界出了问题，只能证明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而恰恰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而我们也都是这个堕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才需要一位上帝来拯救我们。那除了从个人的层面上，还有教会的层面上，保罗告诉我们，以实玛利所代表的是人的血气和智慧所生的，而以撒所代表的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所生的。那凭着上帝的应许所生的就是上帝的真教会，而凭着人的血气所生的也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但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不是真的教会。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属上帝的真教会 的成长是如此的缓慢。以撒费了20年劲儿，教会增长俩人啊。以实玛利呢，多子多孙。世人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所建立的会堂，在这世上是非常的兴盛的，是吧？你去看是吧，那城县是吧，洛杉矶县这些人的自己的智慧所建立的会堂，哇，人满为患。你去，你想，迪斯高啊，什么对吧？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的演唱会都有，是吧？你想要什么风格的活动都有。但是你唯一得不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你都能得到。你想要这个花鸟鱼虫俱乐部也有。你想要什么这个车友俱乐部都有，你想要什么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年龄层，你的包括这个你的职业层，你的对吧，不同的给你画的369等对吧，你们这些人跟这些人玩，这些人跟这些人玩对吧，你们都玩得很开心对吧，我们也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就稍微点缀一点圣经在里面，稍微滴一点对吧心灵鸡汤在里面，然后引用几节圣经的经文，好了，这就是教会了啊。啊，看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所建立的教会多么的兴旺，对吧？福音呢？耶稣基督十字架呢？对吧？怪不得有的人，很多人说，对吧？从 Westminster 毕业的牧师都得再去修一个 MBA， 对吧？但是，真正教会真教会的发展，历史历代和成长都是缓慢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缓慢呢？加尔文回答了这个问题。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没有什么比教会的传播规模如此之小，速度如此之慢，更加不符合情理了。如果加尔文在500年前都这么说的话，那个时代是一个基督王国的时代。那个时代你在欧洲推门出去扔一块石头，99%的可能性砸到一个基督徒。但是在那个时代，加尔文说教会的增长是如此的缓慢，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宗教改革，他在说的是那个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中世纪天主教那种各种迷信，天天跟圣徒祷告，跟玛利亚祷告，跟天使祷告，对吧？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的产品啊，来作为的基督教，他说是真正的福音。这种速度是如此之慢。他说，就像以撒年事已高，还却不是父亲。那像天上的星一样多的后裔的应许在哪儿呢？有谁不会认为上帝在欺骗我们？但是诗篇当中所记载的，必须在教会当中实现。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在家中，为多子的乐目。因此，这种渺小的、卑微的起源，这种缓慢的、微弱的进展，使随后的增长显得更加的伟大。这种增长超出了所有人的希望和期待。这教导我们，教会是由神的力量和恩典产生并增长的，而不是源自于人类的努力。这是加尔文。加尔文说，他说他在心情最好的时候，认为日内瓦有10%的人是得救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认为2%。所以，真教会在今天的增长，是吧？是缓慢的，因为它不讨人的喜悦，不是靠人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以撒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以撒在这20年做了什么？以撒没有像他爸爸一样去找夏甲，以撒做的是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仰望上帝的应许，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怀着祷告的心，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认真的教导信徒基督的真理。这就是教会做的。教会这样做的目的，对吧？你想了半天，王一牧师，你每天为什么准备讲道，准备教导这些要理问答，准备这些东西，为什么？ 我的目的，对吧？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增长而增长，我的目的不是这个。如果教会是为了增长而增长，那我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我应该搞点其他的，我应该搞点活动，我为啥还吭哧瘪肚的在家里面天天还在那儿查希腊文、希伯来文，查这各种各样的这些圣经注释，这些能吸引人吗？没有用啊。但是教会增不增长不是我说了算的，是上帝添加人数给教会，而教会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继续不断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哪怕看起来不蒙上帝的祝福，但是继续不断的向上帝祷告，继续不断的去做教会被呼召所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上帝想要使他生长就使他生长，上帝想要使他灭亡就使他灭亡。那我们已经从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的家谱当中看到了上帝的这个拣选的旨意，看到了历史惊人的相似。那最后有些人认为说，我还是无法信服上帝的拣选，他们反驳说，上帝之所以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不一样，他们出生的时间不一样，以撒有更优秀的品质等等。总之他们总是要把上帝拣选建立在一些其他的条件之上。那这种错误的神学观点有一个名词叫做有条件的拣选，有条件的拣选。但是上帝为了最终让我们了解他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所以上帝又让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上帝最开始让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说，你看我选这个没选这个。还有的人说了，哦，你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哒哒哒哒哒哒这些条件。上帝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然后我再重新来一次，让以撒再生两个儿子，这回好了，同一个母亲生的，几乎是同时生的，他们两个从各种条件来讲都是一样的。而且上帝说，为了让你再知道我的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他们出生之前我先告诉你，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这是保罗说的上帝的拣选，双子还未曾生下，善恶还没有显明出来，只为了显明，对吧？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只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上帝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罗马书第九章。上帝的拣选颠覆人的理性和次序。那雅各这个名字叫做 Yaakov， 它源自于这个圣经告诉你，其实不应该是抓住那个括号里面，你读为什么你注意到我读圣经的时候和本那括号里面的字我没读，因为那不是圣经的原文，是吧？那个是圣经的翻译者和编辑者为了帮助你理解，但有的时候这些编辑他们的信息给你的是错误的，对吧？当然我不是说你手中的圣经是错误的，圣经还是正确的，但是那个括号里的编辑的注释有可能是错的，对吧？所以你需要谨慎的。Yaakov 是来自于 Akev 这个词，是脚跟的意思，所以抓住脚跟，那个雅各是脚跟的意思。那他引申出来还有抓住，引申出来还有跟着脚跟的意思，还有最后到后面以扫说他的名字是欺骗的意思，对吧？等等，那是后面引申出来的，但是从最词根来讲是指脚跟的意思。那还记得脚跟这个词 Akev 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时候？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要在恩约教会待时间长了，这些经文必须得背下来的嘛。这是恩典之约的起始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说，我要使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是吧？蛇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他却要压伤你的头。 所以脚跟那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在那儿，就是这个蛇要伤脚跟。所以换句话说，蛇要伤害的脚跟现在在历史当中真正的出现了，脚跟在这儿呢。这就是脚跟，上帝的以色列，上帝所生出来的，所拣选的双子之中出来的这个脚跟，这预示着上帝的选民，女人的后裔要在这世上受苦，他们要被蛇的后裔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说的，为什么真教会真信徒要在世上受苦。而上帝的拣选所带来的是苦难，最终极的体现是在那个真正被蛇所伤的脚跟，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位真正的脚跟，真正的雅各，他为了我们的救恩，被那些自称为是亚伯拉罕子孙但实际上是毒蛇的种类的那些人所伤，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软弱的、卑贱的、是渺小的，这是一切圣经所指向的。不论是被杀的亚伯，不论是被以实玛利嘲弄的以撒，不论是被以扫压制的雅各，一切旧约所有的这些最终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看起来完全不像被拣选的，反而像是被丢弃的。但是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上帝的愤怒，但他依旧是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那位爱子，所以上帝必不叫他见朽坏，也不把他丢在阴间。所以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最终获得了胜利。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拣选超越死亡，看到上帝把苦难翻转，看到了上帝在基督里应许给所有蒙拣选的子民的祝福，那就是荣耀在苦难之后。或许你会听到这些，你会想，我自己是不是被拣选的？那今天你学到了什么呢？怎么判断你自己是不是被拣选的呢？不要看自己的处境，不要看自己在这世上是不是蒙祝福的，不要看自己的想要的祷告能不能被上帝垂听，这些外在的迹象，不要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渺小、自己的苦难。如果你看到自己的话，你看到的都是这些，你会觉得说上帝把你抛弃了。但是答案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你死，为你复活，他是你唯一拯救的盼望。而如果你信靠他，那么你就是被拣选的。所以彼得可以说，我深知你们的拣选，让我来把你们的拣选告诉你们。使徒彼得可以这样明确的宣讲。所以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位掌管历史的上帝，而上帝借着他所记录的历史来向我们讲述一个伟大的故事，那就是他凭着他自己白白的恩典拣选一批选民来拯救他们进入到永生。尽管今天我们依旧会生活在苦难当中，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上帝的选民，我们看起来依旧不蒙祝福，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的拣选将会显明出来。到了那一天，上帝会亲自把我们接入到他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最后我要用彼得的一段话来鼓励各位。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一切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所记录的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家谱，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说尽管我们看起来不像以实玛利那样的丰盛，尽管我们在这世上看起来是如此的愚拙、渺小，甚至不蒙祝福，看起来我们终日如羊被宰杀，仿佛在这世上已经被你丢弃。但是主啊，我们却实在是你拣选的族类，是你圣洁的国度。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 借着你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看到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并且借着他能够喂养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直永到永生。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